静的等候你，让我们相信你会向我们显现，不仅向我们显现，我们相信你会对我们说话，我们相信你乐意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主啊，最基本的我们的关系就放在因为你对我们说话，你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你命有就有，命立就立。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也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主，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更要紧的，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为这个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继续对我们说话。哦，好像我们不仅真正知道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必定会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当我们走在其中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必定会负我们全然的责任。哦主啊，好叫正在里面所做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事情是会成为突然。就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就是你交托给我们的我们都做成了，你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已经达完成了。哦主啊，你在地上的最大最大蒙天父的就是成了，你所说的成了。哦，就像保罗所说的，那该打的仗该跑的都跑完了，就必定有个奖赏，那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哦，不在于那个冠冕，是在于我们能够完成了你的工作，这是给我们何等大奖赏。哦，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是生命重新得力，我们有能力做在这个人生当中，在任何事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做那能够存到永恒的事，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奖赏。赞美你，我们人生不再是叹一口气，我们的人生不是如烟而如风而去，我们的人生也不像那个草早上出来晚上就枯干。主啊，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在你的荣耀的当中，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在你同在的里面。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里面。所以主啊，再次用的话来激励，来安慰，来鼓励，特别当我们每次思想到你的话，明白的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满足跟喜乐，我们心中就对你的话语回应说阿们阿们阿们。主，我们就真知道你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在你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进到更多前书最后前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来看第十六章，我们看一节到第四节，一节到第四节。啊，保罗讲十五章很长一章，讲一个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救主的死跟他的复活。死是一个过程，复活是带出最后的结果，但是不死怎么有复活？不死也不用讲复活。所以死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要死？因为这要拿去我们的罪。复活是证明我们的罪已经被拿去。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不只是说啊，我们的罪得赦免，罪得这是一定。但是那个复活有没有发生在里面？这证明一件事情，你的罪已经挪去，而且你我已经得着一个胜过罪的生命。这是整个。整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谈的非常非常多，过去这么多年呢，我常在弟兄姊妹或者在教会听到啊，感谢主，我们信耶稣我们罪得赦免，对不对？当然对。不过问题是，你觉得你现在有能力胜过罪吗？我想很多基督徒不认为是这样，甚至我们听到说，哎，我们都软弱，因为我们还是人嘛。感谢主，你是人，我还是人，还没复活变化。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人跟以前人这个人不一样，在哪里？我们有能力不再犯罪。为什么？因为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位没有犯过罪的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再说，我跟很多灵恩朋友不一样，我不只是讲有没有能力啊，做一个疫病赶鬼啊等，到底你有没有复活的大能在里面？这个复活的主有没有住在里面？里面正有胜过这个世界的平安跟喜乐吗？ 最少，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最少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他不再怕死啊。有时候我碰到一些牧师，我祷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心想说死又怎么样，这不是阿 Q 精神，不是说我比人家厉害，圣经说的。那我也 不知道我，你觉得我以前不怕死吗？哪一个人不怕死？不然的话希伯来书就不用讲这句话，他要跟我们认同，然后把我们这些怕死人释放出来，这希伯来书说的。那问题是你信的耶稣还怕死，那信的耶稣还所谓的还在最终还在被死这个毒钩钩住，或许说还在律法的诠释的底下，因为律法的功能就指出我们的罪，如果罪没有得赦免，如果还在犯罪，这个律法就所谓的定我们的罪。那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吗？所以当我每次读圣经，我其实我不是为了讲给你们听，是我自己人生整个信仰的增长。如果我不能够认定这个信仰是对我来讲是完备的，我的一切困难一切需要都解决，如果不认为这个信仰是已经是到个程度，是我需要而且需要到程度不再有别的需要，我只要淡淡，那为什么我要抓住这个信仰不放？为什么我全然要委身在这信仰里面？如果这个信仰还有一点的不对，还有一点的不足，还有一点不够的，我要不要不要说放弃这个信仰，我不要再找一点别的信仰补进来？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当你这么有把握的时候，当然我不说我已经都完全，我还在学，但是目前我对我这样有百分之百，所以我不再听好多这种的讲法，好多这样的讲法，对吧？讲信基督信耶稣有没有属灵的能力？有。那只是疫病赶鬼吗？只是一些恩赐的先知预言吗？如果这样的话，对我讲太小了，太少。主今天这位坐在父神右边，借着圣灵，我们才读过主耶稣叫做亚当啊，这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啊，亚当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没有太多解释那些这句话。什么叫做叫人活的灵？今天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位亚当啊，末后的亚当，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他复活的生命。以前那个老亚当是叫我们死，死了半天跑不出来，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但今天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叫做这边用一句话叫做成了叫人活的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复活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OK， 我咬文嚼字，你要复活的大能，还是你要这位复活大能的主？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今天主的那个大能胜过罪和死的律，今天在基督里，这第八章你读的时候，借着圣灵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活在罪和死的律，不活在罪和死的那个能力的控制里，今天我们活在复活的主的能力的保守，这个保守的底下。没有主耶稣基督，我只能这样说，这是我的观念，这是我的了解，这是我对于神学的观念。整个救恩没有主耶稣，什么都不要讲，不要追求，不要讲恩赐，不要追多厉害，那个多厉害，对我讲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可以有很大的恩赐，但是这个人可能还是死。你不觉得邪灵也很大恩赐吗？他还是死的。你不觉得在整个教会里面是有很多的神大用的人，是神的灵长，但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他跌倒再跌倒再跌倒。我感谢主，神正是怜悯。我看见有些跌倒的所谓很有灵这个恩赐人，跌倒要再起来，他突然发现他不再讲究恩赐。不久有个传叫 A.B. Simpson 和 J.I. Gordon， 他写首歌 Himself 主自己，过去我要这个，过去如今我要的， 主要我要医治，我现在如今要是耶稣，我就要这个药，如今我要耶稣。他讲了半天，他只讲一句话，我只要耶稣。读读他的东西，他很会医病赶鬼，他是福音派，然后被更新就进到医病赶鬼，应该是 A.B. Simpson， 不然的话就 H.A. Gordon， 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个。这他写的诗，那首歌应该是 A.B. Simpson 写的。Anyway， 我要讲是在这里，没有主耶稣基督，对我讲，你讲任何事情是白讲，因为对我讲，我已经把基督看为是至宝。如果能够把万物都放下，是为了得到基督，那得到基督以后，自然而然万物对来讲就不是一个困难。再说看到这个，看到那个，那个堂这么漂亮，哦，那个聚会啊这么有果效，我看哇，好像心中真的羡慕的时候，主就问我讲：“你爱我比这更多。”等我看到主啊，我也是转来问主的：“哦，他过的日子这么好，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牺牲这么多？”主就讲一句话：“你爱我比这更深了。”我要说在这里，我不是这么的属灵啊，不过我觉得当你遇见主后，你突然发现好多事情你想通，好多事情在你整个的混乱，因为在属灵这些你混乱当中，你突然发现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什么是第一次。所以真的现在我要跟人家争已经是没有好争，可能也跟年纪大有关的啊。不过我就觉得我没什么好争，真的再争几年你可以争几年，你在这，你要喊几年，再吵几年，就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啊，包括我们做传单这里，还在争这个争那个，还在比较这里，我就很可惜。我不好用这句话叫好可怜，我只能说好可惜。你还要争吗？还要比较吗？还要计较吗？还要批评？还要论断吗？所以有人说牧师，我要跟你谈谈什么？哦，要怎么样？那个不对，那个对。我说不用谈，那个我说我都不懂，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是说那个传道是对的，那个传道是不对。牧师，哦，对，我为我的群羊警醒，看守是应该，但我没有这个，因为人生有一天大家都要站在主的座脚前。OK， 所以来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读到十五章过去最后一句话，是昨天我们谈的。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主工，什么叫做主工？如果讲得更直，就照着神的心去做。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做主工，而且每样做总要竭力，而且要劳苦。意思是说做主的事情你要尽忠，知道多少就做多少，明白多少就做，能够做到就做多少，尽量去做。你可又回到我这样是给太多了，牺牲太多了。主就说你爱我比这更深了，深的意思说我爱你这么深，甚至为你舍去你的生命，你愿意为我舍去一切吗？所以你会发现这句话不是突然的，当然就回到第十五章所讲的福。讲完这句话以后不要停在那里，保罗马上就想到有一件事情是按照神的心去做。这个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这是我的这么几十年的心得，把这三样事情分开，你的命定、你的呼召跟神的旨意，这三样事情是不一样，但这三样事情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没有定义要像主耶稣基督，活出主耶稣基督来，你要讲呼召是不管用。你真的愿意百分之百把自己奉献给主，跟从主，不代表说我们没有软弱，不代表说有时候我们还会这个摔倒啊，或者这个退后，但是你的心是真的已经肯，已经认定主啊，我要为你来活。那第二个，当这样的发生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呼召必定会临到。为什么神没有呼召你？因为你太多你的想法。因为神没有呼召你？因为你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所以你要决定往东，那神要呼召往西，那神说算了，不要搅扰，不要打扰他，就让他往东吧。直到有一天你说神啊，我放下自己，我完全的为你来活，照你来活，我要像你的生命啊，活出你的样式来。 所以搞了半天这叫什么？叫破碎。那完以后，你突然发现呼召就来，呼召就来。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这样问，这个主啊，我要服侍你，但是我要怎么样这样服侍，事情不会发生。那时候五十，那时候我跟神说，那这三十几岁，我跟神说五十岁我就会出来。等到我都安排好，各样安排好，这是讲的白一点，好听的，我都赚够了，我再出来。我还没买个跑车，等买了就再讲。你再说服侍你，根本神不会呼召你。哎，等到有一天你这个都放下了，突然有人跑，哎，弟兄啊，我看你啊，要预备一下哦，你迟早要出来做传道人。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你的长老就跑来找你了，你的牧师就跑来找你。啊，我可以啊，真的会有，不是你去参加一个什么培灵会啊，或者更新复兴会吧？哦，真的，我跑出来，所以有些人跑出来几十次，不还在那边呢？跑出来跟讲员为我祷告。神的呼召是在于你有没有破碎，你有没有顺服。那呼召的时候，你就要清楚，那底下就你要不要顺服。顺服，要不要听我的呼召？我要你去东，你要去东吗？没有错啊，你要过来做传道人，但是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去这个地方不去，我不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听听，从亚伯兰开始，我最喜欢讲亚伯兰开始，叫他从本族本家出来，你觉得容易吗？呼召，所以呼召很重要，所以你要清楚的。那第三个。如果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这，我大胆这样的说，你可能不见得同意。我大胆讲，你明白神的旨意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整个人已经放在神的身上，所以神很乐意把他对于你的这，你已经进到那个呼召，你已经回到台湾了，已经进到台北灵粮堂了，底下我要做什么？当我还没有接主任牧师，那是八年前的事情。后来我知道，我搞了一年，弄了一年，我真是，这不是我的想法。对于呼召来讲，我说我还有别的想法，我要进到继承，我真的回台湾做继承，我都没有好用心做继承。虽然我们在教会兴起这个继承事工啊，好多同工，包括属院牧师等等啊，还有他的先生呢啊，那个叫弟兄，很好弟兄，他们一对父把整个这个继承把他带起来。但是我还是认为我没有专心的去做继承，所以我不肯定，我不要接这个。等到我接受神的呼召，就说要接这个主任牧师，差不多前一年，我知道大概不接不行，我就开始另外一种祷告。后面的年间我不知道做多久，但你一定要让我知道，让我知道怎么把教会带到你旨意的里面。你一定要听得懂我讲。我做事情我不聪明，我很笨，所以祷告我要把每样事情弄清楚。神啊，你一定要让我能够把这个教会带进你的旨意。我觉得这八年来的事情的发生，没有一样事情，或是90%的事情，不是我学别人，90%的事情没有，不是去学别人，或是我是想了半天，就是在寻求上神的话就领导你。神的话就领导你，要不要发展这神的话领导？要不要找那个弟兄？领导你要不要找那个同工？或者把他调一调？这个部门要不要合并？那个部门要不要拆开？所以突然发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家庭事工，本来是在牧区的底下，现在家庭就变成处。甚至我们请主任进来的时候，主任执事进来的时候，他以前是在这个金融界那个进来以后，我们特别还成立一个叫做我笑笑跟他这个东西像在公司里面做这个 R&D 啊，就研发的，我们成立一个中心叫做创新培育这个什么这个中心，因为我太多案子进来。我没有时间去看每个案，我说你先帮我看一下案，可行不可行？可行以后你告诉我可行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如果真可行，我们再谈再细节一点，我就调动人呢、啊，这个财务啊进来去做这个事情。我现在觉得这八年来，不是我去哦，那个教会怎么做大，那个教会怎么样，你就发现 就是你早上祷告，然后突然一句话的，哎，这句话什么？是我说的，是我说没有错。不过神说，我要你说给你自己听。你还怕？你还怕不知道这字？所以完以后，我再想想比较具体。我碰到一个几个同学，像黄杰指出来，一来玩，哇，他兴奋的，就是这样。我们就一起就带着教会往前走。这不代表说我每样事情都很平顺，就意思说没有困难，张开眼睛什么事情都发生。有些发生的时候，那蛮麻烦的，还要去处理。真的有些事情真很难处理。不然这不要说母堂了，包括在海外好难处理。所以我要说出来，这里不再为自己活，你要向主耶稣基督，要破碎，把自己放下。第二个，破碎完你开始听见，你要接受神，就开始呼召你。呼召的时候你愿意跟神说 yes 吗？神啊，你叫我去了就去了。如果你照着神的呼召进到那个环境，你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边我去人刚完了，神就跟他说，神就跟他说，他在哪个地方就足坛，神就向他显现。这个我希望没有让冒犯哪一个，我不认为足坛神就会来到。就像以前有传道跟我说，牧师，这个，我要被圣灵充满，怎么被圣灵充满？我只要讲方言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学讲方言。我说不。我的看法不一样，你就是讲方，因为讲方言，我说邪灵也会跟你讲方言的，是圣灵充满在讲方言。你知道我的讲的次序，不是你先逐个谈，神就来。讲难听点，这跟邪灵还有点像。你做个偶像，然后拜拜，那个邪灵就跑进去，不是这样。是你顺服，你爱主，你愿意为主摆上，你到哪里的时候主就在那时候向你显现，这时候你就逐个谈。如果神这时候没有叫你，你就继续往前走啊。云柱火柱不是这样子吗？你能够勉强神吗？你能够跟神说，哎，我不是你，我听你的，是你听我的，我逐个谈你就给我待在这里，没有这种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很多时候一些的听东听西的时候，有时候一片混乱，到底谁对谁不对。那我很感谢主，神让我在基要派也好福音派待了几十年，让我就是从神的话里面比较下点功夫，所以比较从白纸黑字去了解神的心意。你可以跟我讲很多你的想法，底下我一定要问，圣经没有这样说。你跟我讲他的看法，我说圣经有这样讲吗？ OK， 可能你对也不一定，我只是很肤浅。不，我的衡量是什么？神的话有没有？神的话没有的话，我不敢做，我也不要去做，因为我没有这么聪明去判断灵的事情。但是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不从神的话去判断，你从什么地方来判断？有人告诉我，他上过天堂，在天堂待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完以后他就到地狱去待了，所以总共在外面晃了两个礼拜。神说就回到地上来开始坐船。他讲一些东西真的我听不懂，哎，我很尊重，因为我没上过天堂也没下过地狱。不，你讲完就去听嘛，我才不会。圣经有这样说吗？我还是尊重你，但是我不会教，我当然不会用你讲的去教别人。我碰过几个上过天堂下过地狱就跌倒了，跌倒。 OK， 这是回到昨天所讲的，什么叫做多做主工？要竭力而且要劳苦，换句话说服侍主，照着神的心意去服侍，这是你我唯一的要追求。完了以后，既然是这样，那讲个比较这个具体的，给我感谢主，从上个礼拜训政牧师，后面我们还有总共要讲五次，这个关于这个说蒙福人生，基本上蒙福人生是一个给的人生，你不给，你说蒙福真难。那倒过来给当中当包括，其实不光包括金钱，不也包括金钱在内。因为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保罗这就提到一个事情，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这个不是保罗提出来的问题，是他们问道的问题。所以这边用到这论道，意思说论道这个意思说，就更多的教会问保罗的问题。所以保罗这时候做一个回答，那回答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保罗在外面所告诉这些外面的教会、外邦的教会或外邦的基督徒说，现在你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他们在生活里面受到一些的这个所谓在贫穷的里面，很多的原因，包括政治啊，包括这个所谓信仰啊，包括可能在当时的一些的这个经济啊，所以他们需要帮助，不仅是在更多，在加拉太等等这个地方，马其顿的，所以保罗去的地方都会提醒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现在弟兄姊妹的困难再来，所以让他们为这个来祷告，当然也为这个来做奉献。那完以后保罗说，等到有个时间你们都预备好，我再来带着把他拿到耶路撒冷去。这边这是这个经文的背景。不过这个经文我想我学了一些功课，怎么去 handle 你的 money 你的钱，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在做经文有点学习。我们来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起来读。
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
OK， 我们就到这。我想这段经文呢，我想从简单的从三方面来讲。保罗这边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捐献，照我所了解的，保罗在他的书里面讲到钱的时候，不是提的都不是十一奉献，不是十一奉献。换句话说，保罗每次讲到这个钱啊捐钱的，他谈的不是十一奉献，他谈到是捐钱。那底下完以后他也谈到捐钱的目的，他会指导的。那基本上他的书信大概因为都在同时前后写的嘛，同时那个时候的状况谈到耶路撒冷的困难，弟兄姊妹困难，所以呢这成为一个帮助，成为当时跟十一奉献是没有关系。OK， 我先把这个要讲清楚，是对弟兄姊妹那时候的这个需要有帮助，需要有个。OK， 既然这样子，我会把所谓的这个奉献也好，捐钱也好，基本上我还是说也是一个奉献，但跟十一不一样。奉献也好，捐钱也好，最少在我的了解里面有几样。第一个是什么？就十一的奉献。这个没有什么好问的，这是你对神的家，叫神的家有粮。如果你说爱这个家爱这个教会，连十一都不愿意的话，这是蛮麻烦的事情，这是需要在神面前，我喜欢这个教会，我爱这个教会，所以我愿意十一奉献，好叫神的家的粮有余啊！不要觉得，所以整个家的运作，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叫做信心的奉献啊。圣经有讲这样的，就是所谓许愿的奉献。那许愿跟信心是否要弄在一起？不过我只把它简单，我不能够分得每个人之细。OK，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某个事情上对于神有一个叫做事情还没有发生，你的钱都还没有。我们在以前我在国外牧会的时候，不能在 Boston， 不能在这个 San Francisco， 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每年有一个叫做为宣教所做的信心奉献，为宣教所做。那就是可能教会定个目标啊，我们今年定啊$200,000，比如这样说，我们就定个目标，这是教会的信心。然后我问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要承诺。要奉献多少？他没有，我们只说有这个需要，要说因为跟我们事工有关。但是每个地方就按照你，我很感动的，就是一些的青少年，他们也奉献。有时候哇，他钱从哪来？ 跟他妈妈要，我们只要不要跟你爸爸妈妈要，那不算。所以他们冬天去铲雪，夏天的时候去剪草，就跑到邻舍，老美是会做这种事情。他们就懂，到了时候的时候，比如说比如说整个教会的我们的预算是20万，他说我愿意这个负责2000块，比如这样美金呢、2000块。我们说这小孩子，那向父母要钱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他没有的话怎么办？所以他就做这种事情。那教会也会青少年会一起接，礼拜天就为整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车子洗车子等。不，讲的最多的就是他在家的附近啊，邻舍就他就跑去问问啊，拿个铲子，冬天的时候你要不要帮铲雪？啊，一个钟头大概那个价钱是差不多了。那他说我愿意为这个信心宣教新奉献，我要奉献2000块，或是1000块哦，或是100块哦。他到的时候，他就这么凑起来，啊，到最后他就凑到100块，或1000块，或2000块。那有时候我们请他起来做这个见证，他们是用自己的脑。他跟神说：“我愿意在宣教这个事情上用信心平静，那时候一毛都没有啊，但是我愿意凭信心出捐1000块或者100块。”那当然讲完以后，他不坐在那边等，也不是像父母要，他就跑去剪草啊，去参与。这是第二个叫许愿要或者信心奉。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我认为就是这边所说，看到那时候有需要，有及时的需要，这时候你会 make a commitment。一个感动，我愿意捐多少，愿意帮助多少。OK， 这是第三个。第三个也好，信心奉献，这是一个十一，那是这不就十一？所以当我以前在这个读研究院的时候，我周末礼拜五、礼拜六都去餐馆打工，所以2点钟下班，所以回到家大概3、4点。那以前我说洗个澡睡个觉，抱回来饭不能够洗澡，也不能够洗澡是可以，睡觉不行，因为睡到中午才会起来，就很难礼拜天聚会，所以我就不睡，所以洗完澡就在床上就等到这个8点钟他们车子来，就那时候一些弟兄说不要在我们的哥哥姐姐时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呢做学生一起载到教会去。后来大概1年了多少有我一个弟兄说这个 James 要不要这样子？以后我把我的车子说旧车跟个船一样好大，那老美前那个车很大，就叫我带着。有时候我一个车可以坐8个人，是普通的这个轿车，这也不叫轿车了，是4个门那种，不是旅行车，可以坐8个人，你看多厉害，那个车有多大，跟船一样。Anyway， 这是我最喜欢做现在。因为我在餐馆打工，做这个 waiter， 做 busboy， 所以拿一些零钱，所以就把裤子这样摇一摇啊，那钱轻轻就掉床上。那时候一个 quarter 2.5毛很值钱的，2.5毛可以买一家人的汽油，2.5毛可以买一个冬冷，还有喝一杯咖啡，1.5毛是咖啡，1毛钱是冬冷，所以冬天就在波士顿了，喝个咖啡吃个冬冷是很开心的事情。Anyway， 我这样来说。完以后1、2、3、4、5、6，这是我的，这个是神的，我就把十一分别出来。那时候真的很开心，因为坦白说也不多，所以进到教会奉献，就叮叮就丢到那个同仁，那还蛮吵的。那后来当时都不需要，后来赚钱也不是现钞，就是我们就写支票了等等这些东西。反正后来我还不是失去那种的乐趣，就跟神数钱的那个乐趣。1、2、3、4、5、6、7、8、9，真的，第十是我哦，九是我的事，这谁奉献？后来我们就开始进这个所谓的宣教的信奉献，还有建堂奉献这个等等。那建堂奉献也不是一口气，不然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开始看到教会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事情。起码我做过几样，我觉得很感动。有个弟兄我就讲过，他要离开我们。因为在我们那边找不到工作，他就去他哥哥那边，从这个 Boston 到这个 Michigan 那边去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我就跟我的妻子有个感动，这样说我们给他一笔钱上路，因为他也没保险也没什么东西，他的太又生孩子，所以他是开个车在雪地里面开个车过去，他的妻子是坐飞机，因为那个肚子已经有大。 我很感谢主，我们就这样的写。所以那天我跟他两个，就我跟他，因为我要跟他讲，他其实已经过去这个哥哥那边，不，我就跟他讲，他要拿个拖车，就他车子在诸葛后面那个可以载货的，就拉过去，可以还要开几天呢？完以后，啊，他哭，他不行，我说我不是人，我们是弟兄，所以我们一起来走。那个是及时，那个不是我早就安排好。不过听完他有这个讲一个需要的时候，因为去到那边他还没有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不过要感谢主啊！但是后来我就到了大概一年多以后，他突然呢把那张支票寄还给我，啊，他突然写封信给我。到现在我没有兑现那个支票，不过那个支票我不退给你，我会把那个支票夹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我想到有需要的时候，神都有供应。还到现在那个支票没退给我。或许说，如果你去银行啊，如果他去银行去 cash， 那银行会把那个支票退还，就是说钱拿了以后，那个票会还给我。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他也没有直接寄还给我，银行也没有还给我。所以他说他要放在圣经里面。所以每一次，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了。我一说他用了。我有需要的时候，神是信的，他 exact 是讲这句话，所以这是对来讲有三种的奉献，十一，然后就教会的需要，信心的奉献，教会这需要，可能你是一口气弄不出来，不过你觉得如果真的你一口气，比如说你准备要宣教奉献2000块美金，你可能真的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钱，这个孩子连钱都没有，或许你有的话，因为生活的需要，你不能够一口气，不过你跟神说这个事情我愿意奉献，这个叫信奉。那第三是这个需要的时候来奉献。我一定要告诉你，如果到现在，如果这三个奉献，你都看重，你都愿意在这三个奉这样的参与，我相信神会悦纳你的奉献。我不用成功神学那个来讲，哦，你给神这么多，神一定给你这么多。我是说，神会悦纳你的奉献。很有意思，这边讲一句话，为什么要叫奉献？因为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很明显的，不是在那个应该就主日啊，就安息的后面一天叫七日第一个主日，第一个主日，那时候叫做就是用现在叫礼拜天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不是保罗这时候马上就来收这个钱，是你每次了，只是保罗刚好那时候来到，或是什么时候来到，你们已经预备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是一个奉献，所以你这样的做神会悦纳。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说。按照个人的这个的能力，要照个人的镜像抽出来留着。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不要勉强，不要跟人家比。你信心奉献，你可以奉献2000块美金，你可以奉献10块美金，随便。这是一个十一是十一，那个讲得很清楚。这个新的奉献包括这个叫做爱心的奉献，叫捐向爱心的奉献，这是完全是属于。要紧的，这样的奉献是神所喜悦。不过这奉献有几个，不要为难。保罗在其他地方讲，不要勉强。你奉献很苦的时候，坦白说，神看见这个奉献，他也很苦，所以不要去为难。但是我真知道，神会悦纳。所以我们感谢主，到这些年来，我们真的没有缺乏，真的没有缺乏。真的没有缺乏，为这个我要感谢主。我两个孩子，你觉得他们读完大学容易吗？也不容易。其实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的老大是大学3年级，我的老二是刚进大学。我回台湾的时候，我没有加入那时候第一年我还没加入任何教会。坦白说，就是加入哪个教会，当时有人会找我，我说没有，我是过来做继承。那时候真的，我没有说我进到教会，一说我没有说哪一个要支持我。不过开始就发现，我们的教连我出来那个教会也没有说从教会的预算来支持我。他只跟弟兄姊妹说，教会只跟弟兄啊，欧牧师回到台湾的时候，大概他还帮我算，把孩子学费都算，但是教会没有做过预算。我相信教会有其他的需要困难，我没有计较这些东西。所以有人说，你的教会没有支持你，我说没有，不过他们公布了跟智慧总说， 就在这几天当中，就有人在这个在企业上啊，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哎，牧师啊，我知道你回台湾，你有需要吗？我就讲一点，我需要，我也没说我需要多少，大概我们有个孩子的学费，就帮我们出了一年半。我要说在这里，当我说神喜悦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分开，这跟成功神是完全不一样。当神喜悦的时候，一说孩子，你做的让我满，让我心得喜悦，我也要让你心也得喜悦，我也会让你一无所缺，我让你不会有缺乏。所以第一个是七日的第一这个主日，预备好，预备好，预备好，因为这是坐在神的面前，不是做给神看看看，然后看看神还你多少，是坐在神的面前。这句话我的意思是照着神的心意这样去做，这样的做是讨神喜悦。所以在七日，当把它当成一个，所以不是做哦帮助那个人帮，是可怜他或者怜悯他，不，这个心，因为这心本来就神所喜悦，十一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信心奉献是神所喜悦，爱心奉献是神所喜悦。他可以操练看看，十一，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做到。至于信心，是没有规定你啊，这凭爱心也没有规定。但是我相信，当你做的时候，是神所喜悦。而且神呢，你他的喜悦还是因为你已经预备好，不是出于为难，是出于感动，是去为我来做。所以这边说，不要去为难，要给多少，你照着这个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奉献原则。如果这样的解，我就把其实我如果用旧约了，以前我讲过这个用这个利未记啊，讲到什么记啊什么记的时候，其实从某角还有好多种不同的做法，我只是把我就能够了解的在新约，我把它归纳成为这三种：十一奉献，第二个信心奉献，第三个是爱心奉献。当你这样的做的时候，我在说是神所喜悦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神知道你是甘心乐意的，神知道这虽然不是保罗，你来了他就给，或是说他来了你再给，你就预备预备预备，都在期着，在一个奉献的心来预备这个爱心的奉献，那就奉了。那到时候保罗什么时候来，或者派人来都不晓得，那来之后你把这有的有多少预备好，就交给保罗或者交给谁带到耶路撒冷去。那我相信这个是讲到整个奉献的一个原则，三个刚提过了。我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蒙神喜悦。如果神喜悦是没有别的，是因为你走在信当中。既然你走在信当中，既然你守住他的约，或许从恩典的角度，你用来的还这个愿也好，说神啊，你这么恩待我，所以你期待我做的，要求我做，我都做，这不是积功德，也不是换恩典，是说这是对恩典的回应，神会乐意的祝福你。那感谢主，我现在两个孩子真的也不用我操心了，真的都在，我们还是需要有点预备，但我不说我一点预备都没有。不过感谢主，我们回台湾这么多年，就是我就回台湾了这么多年。我讲这个没有别的，因为要讲金钱，我就要讲的实习。坦白说，我在台湾的，如果是后来进到灵粮堂教会，这个不是讲具体的，我不是说我在说钱够不够。坦白说，你觉得我在台湾，不论是灵粮堂哪个地方，灵粮堂对我非常好，对，但是我拿回去换成美金，给我的孩子读书够吗？我最多能够做就换回去继续付我的保险费、健康保险费、医药保险费。那牧师啊，你好可怜啊，都没钱了，你觉得我很可怜吗？我到现在丰富的很，居然我准备退休在台湾，就我们还在三峡买个小房子。神是信，你问我牧师那钱从哪来，我也搞不清楚。神啊，你恩待我，神说你让我开心，我也让你开心。我讲了半天，不是计较那些钱财，是讲你的心，你有没有做神子？前面那个多做主工，竭力做主工， 然后这边所说的劳苦做主工，该做的不要打折扣，不要偷懒，或者不要说哎呀好教会要了给一点好了这个我不要，能够做做就做，但是千万不要勉强，也不要去跟人家比较。如果这三方面这三种的可以在金钱上能够这样的处理，从奉献的角度来这样处理，我相信是讨神喜悦，而且神也没有为难你完了以后，当你讨神喜悦，当你的心智是神所喜悦，神一定会让你天天喜悦，天天活在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边讲的 很有意思，到了第三节，即使我来到手，所以这个过去就凑来的，就一直累积起来，累积着，好像一个奉献一样，是按照神心，免得我来的时候就去献凑。这表示说这个事情是勉强，表示这个事情是不是从心中出发，只是做个东西而已，这样要了就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提到为这个宣教，当然这也是一种，不是错。有时候我参加我女儿的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回到美国的时候，就有个主日我会到他教会去，他们说宣教非洲有一个宣教有一个需要，他们就临时除了十一奉献，他临时再有一次的这个收奉献，那我们这时候再看看要奉献多少，那个就是。就因为他不讲话不知道有这个需要，所以这时候但是要紧的是或者比较好的是先预备好，那现在又跟当时不一样，跟保守是不一样，这第一个原则我想要清楚。第二个，如果你在教会有服事，这是我特别对纵然是小组长，我不建议你碰教会的钱，我不建议你碰弟兄姊妹奉献的钱。在过去华人教会当中，我知道有几次，我不认为牧师把弟兄姊妹的钱拿走乱用，但也有这种情形了。不过他忘记，他去，比如说，这个是常会有小组长的，你去看那个弟兄姊妹的时候，如果他万一有事情，甚至有生病，你去医院看他，他突然走这样子他随随，你可不可以？这个礼拜天我没有奉献，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奉献袋拿到教会去？因为这周末教是很自然，因为他这个礼拜因为身体不好，甚至住医院啊，那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他下个礼拜要出国啊什么的，我不想，那就这，那就顺便把我带去。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我说没关系啊，你从医院出来，我祝福你早点出院，你就出来奉献。几样事情，特别你负责教会的工作，千万在教会的工作中间有一样东西叫做钱，你要很小心，你要很小心。我也不会借给你钱，要了我就给你，给你觉得不够那是你的事，因为我能够给这么多，或许我觉得不能够给，坦白说我现在没有钱，但我听了以后发现半天给你钱大概也不太管用，如果你要的是几百万，我给个一点，不管用。或倒换，我发现可能你对于钱财处理不是很就是很谨慎的呀，很周到呀。那我当时这个是题外话，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借也不拿。真的，过去你不觉得会怎么样？但是如果去外面讲道，有时候人家给你车马费，那另外一件事。有人心血来潮给你，基本上。我不要碰这事，因为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以前要给欧姆斯多少钱，我不告诉你。或许我讲过那件很我很佩服的传染，在华人教会当中，在国外的时候他被神大使用，有一天他就拿个就一个姊妹，这个礼拜我没有奉献，你会牧师把我带到教会去，他就把它放在西装的口袋放在里面，后来他跟这个的信徒有点弄得不恰当，这个信徒就公开说，我给牧师的那个奉献，他没有交给教会，果然是没有交给教会。后来他突然兴起，对啊，我没有交给教会，那为什么？他放在他里面口袋，他已经忘记。哇，那个事情闹得很大。在北越环，那好多年前，闹得很大。 我非常欣赏这段，很有才干，我认为他非常爱主爱教会，他仅仅做他自己教会，他做众教会的事情，就出门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在做教会的事， 我建议你不要碰教会的钱财。如果什么东西是跟我有份的，我全都把这个账，我绝对不会有一个事，我全部把账放在教会。你可以指定这是哪一个办公室，这是哪一个区的，但千万我不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跟我一点关系。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最后这个比较难解释。对保罗来讲，为什么保罗这么的肯定，就是说外面的这个外邦人的基督徒要支持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对保罗来讲，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带出来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外邦人的基督徒欠耶路撒冷基督徒的债。欠什么债？你说福音的债没有错，但是呢，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带出来的，那外面呢怎么去还这个债？中间有一个是不是说算账，而是从一个爱心的，从保罗那个讲，这是一个责任，不好用这个账，这个责任。所以今天你说福音的好处，你生活改变了，你生命改变，而且今天你整个的甚至在基督里面这个有平安有喜乐，甚至开始丰富起来，那你看到你的弟兄，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在不足的里面，在缺乏里面，难道你没有这个责任债来还清这个债吗？所以这是第三个。我怎么这样的说，不要忘记那个带着你走过来到今天的传道人、小组长，甚至弟兄姊妹。你不一定要用钱来还给他，来还这个债。我问，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带领你今天认识主的人，带领你到今天你的灵命成长的人。可能他忘记，可能他觉得该做的。不过我们这领受恩典，有时候人家说牧师，你要可能这个讲有点，我很喜欢讲我的老牧师。如果不在灵粮堂，我很喜欢讲周牧师，因为免得有点啊、哦，这个讲老我的老牧师，因为他现在人也不在。或者以前我是离开了他，我回到他那里。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传道人，跟我的老牧师，是不是他每样看法跟我一模一样？当然不一样。不要说了，几代就本来就不一样。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坦白说，没有周牧师，我不可能来灵粮堂。不要拿我跟周牧师比较，没有他。我不会来领养他，所以我很喜欢。不过有时候讲多有点肉麻也不一定，我想好像、啊、这个周牧师这样。不过真的，我每次讲到这个，凭什么来领养他？后来我才知道，来灵粮堂是以前他的秘书告牧师，他要你讲，他请你讲，他安排一个，那我还没灵粮堂，你不要推三推四。好多人讲要到灵粮堂讲到，周牧师都没有让他进来。他说你不要推散，他正用这句话都要这样难忘记。我其实就跟这个时间排不会排，不行，那周牧师换时间，不是我换时间的。这个礼拜不行，那下个礼拜这个、我就跟那个他秘书不用了啊，这个多麻烦的。哎，他就这个秘书真有意思。他说你不要推散推死，好多人想来连他讲的都没有了。我突然发现什么叫恩典。没有周牧师，我今天怎么会在灵粮堂？不能够讲太多，反正就有点肉麻。不过真的常存个感恩心，每次讲到细节，虽然哦，牧师你的办公室，因为我以前跟我师母，我们是在一个角落，在六一个角落，也没门也没墙，就有时啊，你们是这么，因为你觉得委屈了。不过每次想到周牧师走过来说：“哎，欧牧师怎么样？”然后他手上拿个香蕉，他就剥一半给我。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真诚，我喜欢不是装假，我喜欢不要刻意的，好像要就这样。我很感谢主，我跟他相处这么久，纵然当我出来接着主任牧师也这么多年，或者也跟他十几年，真的我们从来还没真的连大声都没有大声过，我全该感恩的，真该感恩。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忘记这个恩典，或者不存感恩的心，我们很容易出毛病，因为你就比较这个不好。有时候孩子是讲父母，那你没想到没有父母怎么会有今天的你？没有这个老板怎么会有今天的你？所以呢，从金钱的角度，这个从互助的角度，你会发现为什么你肯给？我要问的是，你为什么肯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跟更多基督徒有什么？可能我根本没碰过，两个人还没碰过面，为什么肯给？而且要这样乐意的给，而且大方的给，而且还带出一个好像是这个奉献这样的给。除了刚讲理由，最后一个，保罗说这表明你们对他们有个感谢的心。今天在人员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不感恩，有很多原因，不感恩带出很多的误会，很多的那个等等，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这四节是跟蛮世俗的，跟钱有关，我觉得对我来讲那帮助是非常非常大。不要忘记，我们不仅要对神感恩，我们要对神安排的你周遭的人，你需要有个感恩的心，你就乐意给啊，不然你怎么给得出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给是因为他先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给，因为他给我们有管道来给，给我们有目标来给，有方法来，而且这样给了半天以后，最后原来我们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从某角度上这也叫奉献，从某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借着我们的行动表明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为能够有给的机会，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向感谢献上的主，主愿主带领我们，我们能够走在你的路上。主啊，真是感谢你这样的恩典。主，我这是愿主去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你的弟兄姊妹，让我知道怎么进展起来，让我知道怎么去给，让我们给的时候真是蛮有喜的。哦，神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你确实那位又真有，你是那位怜悯我神，当我真是做你心中你所喜的神，你就把心中的需要给了我，主啊，好赞美。我们也为啊这个周末时候的聚会来祷告啊，好像台风在南边，所以大概不会上来。那我们也为这来祷告。我在成人、青年、儿少啊，还有呢，就是在山庄宣教大楼所有福音中心，求神显明他的同在，在每个聚会，求神也在整个弟兄姊妹处当中带出来平安跟喜乐，在聚会当中不会受到任何的搅扰啊！真的，我们有时候啊，一个聚会是一件事情，像我们三个、几十个聚会点，所以很多时候一些状况会发生，求神来保守。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教主的在山庄宣教所有的福音，在成人、青年、儿少，主啊，全都显明的同在。好，叫我们在面所做做做做，主我仰望你啊，就带领我们。主啊，主啊，啊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答应我们，当我们心中以你为乐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心中所愿的赐给我们。主，我们看见你的应许总是这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做的还不够完全，但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活所需的一无所缺，而且我们愿意更多的做讨你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相信我们在面所摆上的不会成为突然。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